今天的题目是美国要警醒，因为真的是处在一个关头啊，他要下去还是要上来啊，就在现在这个时候，一不当心他就沉沦下去，万劫不复了。总之呢，在我们美国生日快乐，跟着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说，美国在圣经中怎么预言美国这个国家的，而圣经也说美国要兴起，但是也说要衰败，最后的时候在启示录的时候，末日的美国又是什么样子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所看重的是末后基督的国。总之，愿美国生日快乐，哈利路亚！是的。那么最早的时候呢，它是在1620年的时候，从英国有一艘五月花号 Mayflower 有一船的清教徒，他们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自由敬拜神的地方，不受压迫的地方，所以102名的清教徒坐了船来到美洲大陆。那个时候是在 Plymouth Rock， 就是普利摩斯的外海登陆，其实也发生了船难。到的时候呢，那一年非常的气候严峻啊，那么102个人是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死了一半，只剩下60多个人。幸好印第安人来帮他们，给他们种子，教他们耕种，所以那是美国感恩节的由来，是不是？但是不管怎样，那是第一次美国人来到新大陆。当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当初呢，哥伦布他说他发现了新大陆，他以为是来到印度，他本来就是要找印度，他以为是找到了印度，所以当他看到红帆的时候，他说这是印度人。所以你看印第安人跟印度人同样都是 Indians， 两个字一模一样，他以为他是来到印度，是不是？那么7月4号这个美国的国庆呢，它是在1776年的时候，美国有13州宣布独立。那时候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跟法国人也打，跟英国人也打，因为那时候一部分是法国属地，一部分是英国属地，所以后来到了最后，法国人势力被打退了，英国人帮美国人打法国人，后来法国人帮美国人打英国人，所以现在加拿大都是比较法国人比较多，后来都退到那边去了，当然还有很多的印第安人了。当初哥伦布来到新大陆的时候，那个时候遍地是印第安人，差不多有500万。今天你知道多少吗？25万。昆农贝，然后所谓的叫做印第安保留区 Indian Reservation。 如果你往90号继续往东走啊，不，继续往西走啊，你会到太平洋的边上，然后你会到那边都是印第安保留区，好像没有开发一样，偶尔看到一个赌场。但是不管怎么样，1776年7月4号美国13州宣布独立，到了今天有50州，有人说是51州，那一州就是什么？不是，阿拉斯加已经是州了，那一州就是他要做美国的州，美国不要他的，那叫做 就在南美洲那个 Puerto Rico 还是那个什么，他就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当然还是各地都有印第安保留区了，另外还有12个属地，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美国的属地也是遍布全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来讲美国好的一面。当初的时候，美国13州宣告独立的时候，他们游行，他们烧烤，他们放烟火，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不是吗？所以在怎么样，礼拜二真正美国独立日的时候 July 4th， 在我女儿女婿家，他们也会有
烧烤，
他们也会有看游行，呵呵，他们也会有看放烟火等等。那么现在美国最迫切需要的是保守美国的经济，这一个以神立国的国家，最后是他把钱看得比什么都大，所以变成呢，美国的 GDP， 这个写错应该是以兆来记的话，但今天美国是25.5兆，它的国民所得25.5兆，中国是18.1兆，所以我们讲老大老二两个在那边赶，甚至有人说到2030年中国会超过美国。你想想看，中国18.1兆，日本多少？4.2兆，差了一二名，差太远了，你知道吗？德国以前，日本德国都是中国看他背都看不到了，今天德国也不过4.1兆。但是有一个兴起之秀，印度它是3.4兆，那么连老牌的英国现在只剩下3.1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整个世界的经济已经开始变化。其实美国从2次大战它就一路是世界强权了，它的 GDP 尤其在2次大战的时候，那是达到巅峰啊。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在打仗，美洲唯一幸免于外。中国跟日本打仗抗战8年，其实前后加起来10多年，打得民不聊生，日本也是打得民不聊生，所有东南亚都是，欧洲也是被德国人打得民不聊生，但是美洲幸免于难。而美国那个时候就发挥它的工业产能，那时候全世界的机器武器都是从美国来的，所以美国就是狠狠赚了一笔，它的世界地位达到最高。但是曾几何时呢，这个以清教徒立国的国家变成向前看的国家了。因为在圣经上面有预言美国会出现，在这个但以理书有讲到尼布甲尼撒他所看到的一个金像，一个大象。那我们一起来念，请念红的字，这像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好的，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看到的异象。金头是指巴比伦，是指的是巴比伦的荣耀。巴比伦他们特别喜欢金子，这是在主前606年到539年。那么银胸，这个看到的银胸是马代波斯，那是在主前539到331年。马代波斯实际上先是马代，后来是波斯帝国取代他。他们那个时候通用的钱币是银币，所以他们也是非常的，就好像这里讲的银胸一样。到了主前331年168年的时候，亚历山大帝兴起，那时候是青铜时代，所以 他所看到的意象是同父，这是希腊。亚历山大帝那时候打遍天下无敌手啊，真的一路扫荡，从欧洲都被他扫遍，但是没有都过到亚洲这边来就是了。那是青铜时代，然后跟着他看到是铁，是腿，腿是铁的，这是在主前168年到主后476年，罗马人兴起了。罗马人那个时候正好是铁器时代，所以罗马人用的兵器都是铁器的。那他跟希腊人打，怎么希腊人打得过他吗？铁器削铜器，那一刀砍下去，铜牌都给他砍成两半，所以根本打不过罗马人。他是铁器时代出现的，所以他看到的是腿是铁的，然后他跟着看到泥巴的脚，也就是说主后476年到现在，他是十个脚趾头，他看到是半铁半泥的，这叫做欧盟十个创始源创始国。欧盟刚开始的是十个成员国，就是他所看到的这个意象，泥巴的脚。其实你说泥巴脚，半铁半泥的脚，这是混凝土，你知道吗？混凝土比铁都要结实啊，混凝土比金银铜铁都比不上混凝土 concrete 这么结实的。那么当然了，一般人都考虑美国是欧美列强的延续了，十个欧美列强到最后通通集中在美国的身上。以西结书38章13节，他说少壮狮子，他是指的是新罗马帝国，就是美国。所以美国是欧美列强的延续，他一路下来，从二次大战他兴起，一直到现在，他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要上去还是要下来，就在这个节骨眼。当然我们希望每个人能够兴起，所以我说美国警醒，兴起不是嘴巴叫兴起，要警醒，你哪里做的不对，哪里出了问题，你应该怎么样再回到神，是不是？那么这个关键节骨眼就是美国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美国当兴起，以赛亚书18章1到2节，他说来请读红的地方，唉，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这就很明显是讲的是美国的要兴起。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这是美国音。美国鹰我们都知道嘛，是美国的国徽上面那个美国的大鹰，是不是？他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河，哈利路亚！这个是指的是五月花号来到美洲新大陆。那么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美国人那里去。美国人一般都是蛮高大，那么也都蛮光滑的，不像有些欧洲人比较矮壮，你看意大利人，那么只有英国人比较高大一点，但是美国经过混血，他的民基本上是高大，你看打篮球你就知道，都是他们的大个子的天下，是吧？说到那里去呢，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 是超级强权，是分地界践踏人的，每个的属地基地遍布全世界，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大西洋太平洋把它分开来，所以它有一个天险，是不是大西洋太平洋，而整个是一个几乎是就他一个美国一个强权。就好像墨西哥人说靠近美国最近的就是墨西哥，跟他接壤的，你知道美国的阿拉斯加是从苏俄买来的，卖得很便宜，最近普丁说我要把它买回来，因为太便宜了，是吧，讲的是气话了。那么美国的德州是从墨西哥人手上抢来的，美国的加州是从墨西哥人手上抢的，美国的阿瑞桑那州是从墨西哥人手上抢来的。墨西哥人说啊，我们墨西哥有一个悲哀啊，我们离上帝太远，我们离美国太近，是不是？他的命运就是注定在这里。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兴起了，美国鹰它的翅膀刷刷作响，美国鹰是很凶的，您知道吗？它翱翔在这美国大地之上。如果你到美国大峡谷，你去看，那美国鹰高高飞在天上啊，真的是遨游大地。美国当兴起 OK， 那么我们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么清教徒来到美洲，1620年的11月来到这里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图有三个能够代表美国的，一个是自由女神像，美国当初立国的时候它的精神是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是不是？感谢神，这是他的立国的精神，我们希望回到那个立国的精神。那么美国还有美国鹰是他代表，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山姆大叔啊 Uncle Sam， 戴了一个高帽子的 I want you I want you， 那个山姆大叔。这三个是代表美国，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强权，山姆大叔呢算是平等吧。你不要以为说美国好像，其实美国是世界上最平等最自由的国家，你知道吗？美国能够容纳全世界这么多人，甚至包括我们来到美国，你如果说办绿卡，中国跟美国比啊，美国容易很多啊。中国的绿卡你看它数字就知道，一年办不到几万人，美国一年都是上百万，你知道吗？所以基本上美国很开放，这是万事基业的磐石。也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是由许多的人种组成的，吸引了许多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包括我们来美国读书，那么留在美国，我们都是为美国尽上了一份力量。我不后悔，我很高兴，我希望美国能够更好，能够吸引世界上更多人来到这里。因为老实讲美国还是蛮空的啦，还是很多地方需要开发的啦。那么美国呢，在这个在靠近美国这个联合国文教科组织那个地方呢，它有一个铜像，是它是讲说什么啊？要止息战争，要把这个刀剑打成犁头，把枪矛打成镰刀，也就是说不再打仗了。但是却美国是成为超级强权，一大讽刺。美国从华盛顿、亚当斯、杰弗森一路到川普到拜登，尤其是最近50年了，全世界战争都是美国，几乎是美国打的。尤其是最近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伊朗，那到处的都是。但是 因为美国自己他站在这个位置，他以世界警察自居，那么实际上美国也是尽他的所能，虽然美国有受到许许多多的屈辱，受到许许多多的各式各样的摧残，美国人也是死的最多啊，是不是？感谢神，因为美国这个以基督立国的，如果我们看到钞票上面都有一句话，他讲什么 ？In God we trust， 我们相信基督。但是你如果再看一下，美国钞票上面却有一个金字塔，是不是？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金字塔上面又有一个眼睛，那个下面有一行字是 NDCCEXXVI， 你知道吗 ？I 这个是这个罗马字的一二三，一五十、五十、一百、跟五百、跟一千 ，M 是 Millennium 一千。D 是500， C 是 century， 就是100，然后 X L 是50， X 是10，我们讲 XX 10， V 是5， I 是1，所以这几个字加起来呢，1000加500加200加50加20加5加1，正好是1776。所以他这个美国这个钞票上面有这个1776，是说他建国的日期是1776，但是等一下我们就再看一看，你们就知道还有别的意思。而美国的钞票上面，如果说你把它最右边那个上面那个图，它有两个三角形，它配起来呢，它指的就是 MASON。这是 MASON 是什么 ？Mason 就是同济会或者共济会，所以美国前面几个总统啊，他们可能都有同济会的背景。同济会实际上是一个邪教组织了，你知道吗？尤其我知道啊，拜登啊，不，乔治·布希他有这个倾向。美钞上面印的说 "In God We Trust"， 它确实有金字塔在上面。那么，联合国的文教组织的以赛亚强，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说要把刀剑打成犁头，把枪矛打成镰刀。结果美国却是战争最多的国家。好的，所以美国兴起了。但是美国圣经上面也说也要衰败，在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四节他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俄巴底亚书一章五节说，来请你随如大鹰飞到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哈利路亚。所以圣经上面预言美国将要衰败。我这里折出来了二十块钞票，折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双子星大厦那着火要垮的那一瞬间，这个那段时间很多人都在折，我也学了折它，确实是可以折出来，好像是这个样子的。美国为什么会衰败呢？一个以神立国的国家，其实呢，它是从1963年开始，甘乃迪兄弟罗伯·甘乃迪跟 Robert Kennedy 跟 Edward Kennedy 这两个兄弟呢，取消了学校的公道，那么他们说是要怎么样，要公平啊，是不是？ 你要祷告那回教徒呢？你要祷告那佛教徒呢？所以说大家都不祷了。我们以前记得，像我可能我女儿小时候都会说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今天 Do you still have a school prayer? No, not anymore. But it's been forever. Then suddenly 甘乃迪1963年，结果这两个兄弟呢，两个都被暗杀掉。不好意思这么说。那么美国又经历了越战、韩战、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911，还有贸易战等等。今天这就是911双子星大厦，到今天好像还没有重建，不是吗？有人说啊，美国其实真正衰败的话，虽然是63年就开始种下了恶果，但是真正衰败不是2000年，是从2001年开始的。因为2001年就是911这个事件，那么美国就是一败涂地。到了今天呢，美国的道德非常的败坏，经济也衰退，负债累累。美国你说它是宗教自由，实际上呢它是偶像邪教林立。你可以在美国可以看到任何宗教，讲是讲宗教自由，但是为什么一个以神立国、以基督立国的国家，却容许宗教林立、邪教偶像到处都是呢？也难怪会造成今天这个情况。而美国人又挥霍无度啊，他们从老早就养成这个习惯。当时在二战的时候，全世界都仰仗美国，一路走来他是世界的老大，就开始挥霍，是不是？而尤其在最近几十年，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失败。他把这些工业全部转出去啊，说会破坏环境啊，所以炼钢厂关了，到墨西哥去开啊，说会造成河川污染了，所以很多工业通通移出去。所以美国现在没有工业，美国现在只有顶端的品牌是他创立的，但是工业都是在全世界各地，尤其中国变成这个样。现在听说美国要把它通通转到印度去了，为了要对抗中国。实际上这些都不是借口。你要你国家强盛，你应该建立你的国家的本，重新回到基督，然后开始在你的国家上面建立起你的基础，再重新打，重新来做，而不是说啊，我要拉这个来打那个。所以当初为了要拉中国打苏联，是把苏联打垮了，把中国培养起来，确实中国现在成为第二只老虎了。现在又要来拉印度来对抗中国，中间还会有问题的。美国倒应该痛下心定，美国在自己国家里面来建立他的国本，重新再回到以基督立国。哈利路亚，赞美神。美国到了最后呢，有人说启示录里面没有美国，其实有了，你知道吗？在启示录里面13章，他说来请，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人，都不得做买卖。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好的，这个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它就是说美洲新大陆从地。那么这个兽两个脚如同羊羔啊，有哪一个兽它的两个脚如同羊羔啊？就是美洲野牛啊， bison， 你看那个上面那个美洲野牛，它那个脚很小，跟那个羊羔的脚一样。那么他说，到了那个末日的时候，没有寿命数目的不得做买卖，也就是说信用卡。到了最后的时候啊，你的信用卡都被控制了，你不与他同流合污啊，你连买东西都买不到，钱都已经没有用。到时候他说在这地方有智慧，美国科技发达，凡有聪明可以算数的数字，人的数字它的数目加起来是666。我们刚才讲说在美国钞票上面有一个 MDCCLXXVI， 加起来是1776，美国的立国的日子。但是有人说呢，你如果 N 减 D 加 C， 然后 C 减 L 加 X， 然后 X 减 V 加 I， 是600加60加6，就是666。这就是美国的数字。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是所谓畅行的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它甚至于有人说敌基督也会从这里出来，但是我们不敢乱讲。但不管怎么样，美国的个人主义它一向是崇尚如此，美国人不太讲究说团队精神的啊。但是今天我们仍然是要来强调，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会小成多，我们基督徒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好的，末日的美国一直到了今天呢，我看到美国在上个月就政府要关门了，因为钱用完了，透支了。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听到说有任何一个官员讲到说我们应该要开源节流，我们应该要真的是我们的灵性的生活，我们的基督生活要提高，而不是仍然在物质生活里面打转。你知道吗，末日的美国啊，还想用钱来解决这些问题啊。钱真正能够解决问题吗？也大概不能了，不是吗？我自己很清楚，我从台湾过来来读书，我也没有什么钱，我家也没有什么钱。但是哎，我来到，当然那个时候美国很好，那个40-50年前的时候，我来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几百块钱的时候，我就第一天我就去到了学校报道，我就去找我的指导教授，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有工作给我做。他就让我做这个 lab instructor， 就是做这个实验室的代理啊，一个月500块，然后可以住学校的宿舍半价，那时候租个房子也不过200-300块钱，还有多200-300块，那再申请一个实务券，一家也做得蛮好的，也是一路走了。所以真正是不是钱真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在19世纪末叶的时候，在美国的费城 Philadelphia 有一个小女孩，她叫 HeidiWorld， 那么他是住在有一个教堂叫做怀恩堂 The Grace of Redemption 这个一个教堂的附近呢。那么在1882年的时候，那个教堂来了一个新的牧师叫做 Conwell， 那么他把这个教堂的人数复兴起来，人数大涨。结果人数大涨呢，就有的时候就不是说每个人都进得了教堂。有一天这个牧师看到这个小女孩 Heidi Wild Hoyt I'm sorry 坐在教室外面在那里抽搐哭泣，他看这个小女孩穿的一看就知道穷人家的小孩子，哭哭啼啼脏兮兮的，他也知道个大概了， 为什么他在外面哭而不进到教室去？牧师就把他抱起来，就带着他到进到这个小儿童主日学教室，就叫人家挪开座位，让那个小女孩坐下来。牧师才去他的大堂去了。哦，那天那个小女孩好高兴哦，她回家到处跟人家讲，她进了教堂，她到了主日学，她唱了诗歌，她学了圣经等等。那么她每个礼拜都来，好高兴。忽然间有一天，牧师没再看到她了，牧师就纳闷，打听人家都没有，他的没有什么朋友，穷人家的孩子，就牧师就终于找到他的穷人区去，找到他家，然后牧师才知道小女孩过世了，得到白喉一个礼拜不到就死掉了。牧师也是好难过，这女孩妈妈跟他说呢，说这女孩留了一个包裹给这个牧师。啊，牧师拿到这个包裹，他回到教会去，他把这个包裹打开啊，他看到一个小孩的一封信。这小孩讲他来到教会，他多么高兴，他说他真的希望每一个小孩都可以来上主日学，这是他的卑微的一个心意。他说我这里有57分钱，我攒了一辈子的，我要捐给教会，给我盖一个主日学教室，让每个小孩子都可以来教会来主日学。牧师就把这57分钱呢，一个一个铜板，就在主日讲台上面分享了这个小女孩的见证，就开始义卖这个铜板，因为他们教堂也坐不下，想要买旁边那块地，要把整个地买起来，他就57分钱就开始义卖，结果义卖了好几万，却一分钱都没有卖出去。人家买了以后又把钱还回来，买了以后又把钱还回来，所以他这57分钱就变成好几万，但是仍然不够。结果他就仍然上了报，仍然向外发，要求大家来认购。仍然是这些57分钱很快就被认购完了，尤其是知道这是小女孩的心愿，又凑了一大笔钱，结果抛砖引玉，就认购了这块地。后来当她买这块地的时候还是不够，因为她最后她的神给她的意向越来越大的时候，她要把整块的地方买起来。这个房那个地主说，你这个钱不够了，几万块或5万10万不够了。结果那个地主问他说，你有多少钱？他说我其实这都是认购，有的还没有进来，我真正有是57分钱。那个地主说，我就卖给你57分钱，就把整块地方卖给他。后来呢，他就用了钱就开始盖。今天在费城的 Temple University， 就是从这边出来的，还有 Temple Cathedral， 天普大教堂也是从这边出来，甚至于后来他们又盖了好撒玛利亚人医院 Good Samaritan Hospital，通通是从这57分钱出来的东西，您知道吗？今天你如果去这个 Temple University 或者是它的这个大楼的话，你一进去就看到墙上挂了就是他们这两个人的相片，一个是 Heidi Weld， 另外一个是 Cornwell 这个牧师，当初这两个人成就了神的大事。末日的美国真的不能再一次说要靠钱来解决问题，钱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我们只求神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让美国 再次回到他起初立国的精神，神就仍然在中间要彰显，要掌权，要作王。